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国徐州丰县沦为生育机器的锁链女案，抢了冬奥会的风头，引爆巨大的社会舆情。在互联网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呢，丰县和徐州市政府先后吞吞吐吐发布了四个自相矛盾的通告，由不存在和未发现拐卖行为，到最终证实。这位名叫小花梅的女子确实被拐卖的，揭开了中国拐卖妇女的冰山一角。中国官媒谨言慎行，围绕官方四次通告发表中规中矩的简短报道，但互联网上的民间舆论向纵深发展，不断提出尖锐的灵魂拷问。江苏徐州属于中国东部经济和社会较发达地区，为什么在全面脱贫和法治社会里会出现这种惨绝人寰的现象？中国还有多少小花梅式的悲剧？为什么拐卖妇女的罪行屡禁不止，甚至在一些农村大行其道？舆论倒逼出来的四份官方通报仍然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不明不白，政府有什么难言之隐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锁链女案，舆论倒逼政府，拐卖妇女竟成阳光下的罪恶。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吴强博士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另外一位就是政治学者、独立时评人吴强，吴博士您好。
许博您好，胡平老先生您好。
徐州八个孩子母亲锁链缠脖这个悲惨遭遇呢，和春节的这个喜庆和这个冬奥会的美轮美奂形成了鲜明对照，引爆了巨大的舆情。这是一起典型的社会舆论倒逼政府这个作为的这样一个事件。不过呢，我们看到这种社会舆论并不是来自这个姓党的媒体，而是来自受到严格管控的这个自媒体，来自民间的善良和同情心。目前丰县和徐州市政府先后发布了四份政府通告，请教北京吴强博士，现在有三个人已经因涉嫌非法拘禁和拐卖人口罪被强制看管了，可是为什么政府发布的通告不但没有平息这个舆情，反而引起舆论的更多不满和更大的愤怒呢？
对，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整个事情是非常戏剧性的戏剧性的，这个戏剧性真是就是我们说千言万语很难来表达。一方面它是最早由抖音的一些当地做宣传的视频把这个事情给公开出来，然后公众哗然。哗然之后我们看徐州当地警方是公布了四份前后不一致的互相矛盾的通告，这种通告的方式本身就是相当的既不尊重真相本身，也不尊重公众。就是说我们看过去两年甚至过去十年以来，这种地方政府应对这些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不动脑子、非常简单、非常无所谓的一种程度了，一种态度了。这种态度激怒了广大的中国的公众，激怒了所有人。就是说公众其实从当地警方这样一些很随意的这种就是很一种随意的一种态度当中，就看到这个事情背后的一种不简单。那这种态度本身是对公众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激怒。然后这个戏剧性另外一方面是我们也知道，现在中国冬奥会今天北京下了大雪，真的是对这次冬奥会我们说这种棕色的一个冬奥会人工降雪添加了一个自然的一个气息，但是大雪其实掩盖不了真相。但是这种戏剧性真的是很有意思，大家一方面看到像谷爱凌，像所有这些这种光鲜的过去十年二十年中国经济发展崛起的这样一种光鲜的景象，但是最后公众发现实际上在徐州丰县这么个案子背后，中国的底层社会农村无论是扶贫还是其他没有任何变化，这种没有任何变化是公众特别愤怒的一个原因。然后我们待会儿肯定还要谈其他的一些深层的心理上的原因，但是这种戏剧性，这种在光鲜外表强国底下的一个底层社会奴役制的或者奴隶制的这种丑陋，这种 中世纪的一种残酷，对妇女权益的一种赤裸裸的侵犯，而且地方政府一种随意不经意，一种毫无所谓的一种态度，让人们看到是社会似乎并没有进步。
好的，那么正像吴博士所说，这个戏剧性的表现正好表现在这个鲜明对照这个方面，就是冬奥会的美轮美奂和这个中国现实农村的这种极端的丑恶、极端的这个落后这种情况形成了鲜明对照，以至于呢，我看过有一位这个官媒的新闻部主任，据说还是人民日报的新闻部主任呢，他也在自己微博号上呢发表感叹，就是说我根本就没有关注这个当前的这个冬奥会，我的全部注意力都在这位可怜的母亲身上。当然现在你在官媒，迫于压力吧，这位体制内媒体的从业人员呢，他也不得不删除了他自己这个微博。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呢？是这八个孩子的这个可怜母亲的名义丈夫，先前还居然是一个炫耀能够生养八个孩子的这个网红，并且呢，他的行为显然或多或少的就得到了当地政府的赞许。这说明拐卖妇女的行为在当地是政府熟视无睹、村民司空见惯的一个现象。如果不是被慕名前来的这个网民说破呢，可能这位愚昧的网红父亲还会再继续炫耀，而这位可怜的母亲还会再继续受苦受难。最让人惊讶的是，一个具有官方背景，昨天晚上我看到一个具有官方背景的微博号发表呼吁，发表这个文章叫守卫徐州吧，可能这个微博号发表文章呢，呼吁网民要按一下暂停键。他说现在不是一味这个质疑谩骂的时候，也不是倒查追责的时候，文章要求人们要相信党和政府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公正，这个公平公正的一个调查。结果这篇文章一出来就被网友骂成是无耻的空前绝后，现在你在微博号上已经找不到这篇文章了。我来请教胡平先生，为什么大多数中国网民和当地政府和官媒具有如此不同的这个价值观和是非标准？您怎么看网上舆论这个倒逼政府作为这种现象呢？
广大网民呢，他是出于道德义愤，而当地政府和官媒他是就用谎言来掩盖，在舆论压力面前是节节败退。但以目前的情况看，这种舆论的倒逼能逼到哪一步，这还很难说。你要指望当局老实交代，把真相和盘托出，然后再做出相应的处理，这个恐怕还是相当难。那你要说地方政府和官媒为什么会采取这种抵赖的态度呢？那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因为拐卖妇女早已经成了一个很长很长的一个利益链和犯罪链啊。那很多人都成了这个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你说一个村的村民啊，某一个村民他买了一个被拐的妇女，那么首先是他的亲朋好友，然后很多村民就会来帮他看管这个女人，防止她逃跑，切断她和外界的联系。另外呢，乡镇政府呢还会给她搞个证件，给她搞个身份，给她一个婚姻证书，给她这种婚姻一种合法性，合法的手续。那这中间呢，有一部分是金钱贿赂，另外一部分呢就是人情在起作用，因为乡村它是个熟人社会。因此呢，做起好事来呢，大家互相帮助；做起坏事来呢，就大家互相包庇。这和城里人就不一样，因为这个利益链条很长，很多人都成为其中的一个环节。这样子呢，他就把责任给分摊了，所以每个人不觉得自己有多大的风险，不觉得自己有多大的责任。那这个整个这个罪恶中有大恶，但是更多呢是以小恶组成的啊，所以他就可以形成这么一个长长的一个环节。另外从高层政府来说呢，他们关心的是政权安全，你这个拐卖妇女又不影响他政权安全，所以他根本不在意，只要你下边能够控制住事态，他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儿。你要捅出娄子来了，像这次那他们也是能遮盖多少就遮盖多少，因为他们不是以解决问题作为他们的原则，他是以怎么样 把这个事态抹平，这个作为原则。
正像胡先生所说啊，拐卖妇女在中国是一个古老的罪恶，从古至今就一直没有间断过。据这个政府公布的叫《中国走私人口白皮书》发布的消息说，2020年全国就有走私人次达100万之多。那么这里边有多少是妇女呢？不得而知。1989年出版的中国出版的一部纪实小说叫《古老的罪恶：全国妇女大拐卖纪实》，这一本书揭露呢，在之前的短短4年当中，仅从全国被拐卖到徐州的这个徐州下辖6个县的这个妇女就有48100名。这些血淋淋的数字呢，可以说是触目惊心，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有一个悲惨的故事。我来请教吴博士，我们等一下还要这个深入探讨一下拐卖妇女这个原因。但是我们提起这个古老的罪恶呢，大都离不开农村贫穷和愚昧。然而去年我们知道习近平他就宣布了取得扶贫战役的决定性胜利，伟大的胜利，中国已经全面脱贫了。那么我来请教吴博士，现在呢许多人质疑这种情况，看来情况也的确不是这么简单。那您怎么看当今的妇女拐卖现象，上面列举的数字是否属实呢？
我相信上面刚才您说的这些数字基本属实，它基本反映了中国现在过去的人口贩卖的现象，而且人口贩卖现象是有关妇女的贩卖，而且贩卖之后大部分这种贩卖的结果就是为奴，生育的奴隶、性的奴隶、家庭的奴隶、婚姻制度奴隶。而且这个奴隶我们待会儿要讨论，也要谈到它受到各种的保护，中国的一种奴隶制，就像全球化之下，我们在知道现在全世界70亿人口当中也有6到7亿的这种新的奴隶制的人口。那么在中国，在全球化发展融入市场经济发展之下，仍然有大量的百万级别的妇女实际上是一种奴隶的状态。而且这奴隶状态跟中国过去40年甚至更早的70年、100年近代以来的这种某种意义上讲的人口状况都有关系。其实这些形式跟我们过去谈的非洲的奴隶贩卖的形式也是很相似的，强迫性的，有相当多的债务奴隶各种这样的方式。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在中国的一种新的奴隶制。以此我们来观察中国的劳动市场的状况。我们过去几年一直在批判，比如说中国的富川工厂，在批判中国马龙的996的模式，这种半奴隶制自愿为奴的方式，其实我们都很少从这样一种奴隶制的这种角度来探讨。那么另外一方面，在讨论这种工人这种半奴隶制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中国婚姻市场是越来越商品化，就是我们所说的农村城市里头的相亲的这种物化，这种彩礼的高昂。其实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底层农村像苏北农村的这样一种赤裸裸的暴力的一种拐卖方式，实际上它在为所有的中国妇女权益的这样一种物化，妇女权益的一种没有保障，一种半奴隶制，它在做一个底线的支撑。那这种底线支撑是中国过去几十年我们说人的尊严、人的自由没有受到根本的保护，没有受到根本的解放，没有受到自由、没有根本的自由的保障所产生的一系列的恶。这个恶不是小恶、大恶，不是犯罪法律意义上的，而是对人的人权的根本的践踏。
好。那么的确吴博士说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啊，这个如果你只看中国的北上广啊，这个光鲜外表的背后，你可能看不到一个真实的中国。最能反映现代这个真实中国的呢，其实还是在广大的农村。这个小花梅的悲剧就再一次把妇女拐卖问题中的这个徐州推上了风口浪尖。当然现在不一定这个女可怜女人的名字就是真的是小花梅，但是我宁愿我给她啊，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很浪漫的名字，没想到引出这样一个悲惨的故事啊。为什么这次徐州又被推上了 风口浪尖呢，众所周知啊，徐州属于这个东部沿海地区的江苏省，经济和社会发展都是走在这个中国的前列，并非中西部的贫困地区。记得我曾经看到一个报道说，经过精准扶贫呢，江苏省的贫困人口只剩下十位数甚至个位数了。那么小花梅的这个悲剧，刚才吴博士讲了，它的戏剧性就在于呢，它是在春节和冬奥会的美轮美奂期间被揭露出来的，强烈的反差和对比让中国海内外舆论没法平息啊。请教胡平先生，为什么徐州地区成为拐卖妇女的重灾区？为什么中国北上广和其他大城市的繁华跟广大农村形成如此大的反差？那么究竟哪一个才是真实的中国呢？
天网上流传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拐卖妇女依然猖獗，为什么是中国？为什么是徐州？这作者就提出了说，按理说非常强调女性地位的中国，那妇女地位早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拐卖妇女这种古老的罪恶就不应该出现在中国。而徐州呢，作为江苏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更不应该出现这么恶劣的现象。
嗯，
但问题就是呢，这种古老的罪恶在今天的中国就大量的发生了，而徐州呢就成了这种罪恶的一个热点，一个重灾区。那这篇文章作者引用了南京农业大学一位叫杨洪涛的学生写的硕士论文，这个硕士论文就是以徐州地区为例，他就告诉我们，自从8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徐州的男女性别比就大大的超过了正常值的范围。嗯，他讲述这么一件事。另外呢，这篇文章作者还谈到，几天前就在上个礼拜，在徐州有一场这个相亲大会，嗯，那到大会上的男士多达100人，而女士只有5个。这作者就说，如果合法的婚姻市场难以满足这么数量庞大的男性的婚姻需求，那买卖就有市场。嗯，所以那徐州是这样子，全国都是这个样子，在全国范围内男女性别比都严重失衡，而且都是从强推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那个时候开始的。那拐卖妇女现象呢，也不局限于徐州，而是全国性的问题。那为什么偏偏徐州成为热点，成为重灾区呢？那是因为徐州它成了拐卖妇女的中转站，成了批发中心。因为徐州交通比较方便嘛，四通八达，另外经济上还不错嘛。另外还有呢，就是它的政治的地位、经济地位又不那么重要，所以政府的管控呢又不是特别的严厉，所以你这个就有空子可钻，黑市交易呢就比较容易。再像马太效应了，它一旦成了中转站，成了批发中心啊，那么买家卖家那就都闻风而至，你也买的人到这儿来，想卖的人也到这儿来，这个生意这个就越做越大啊。所以这就是，当然你说徐州一方面是代表中国啊，徐州就是中国，徐州的问题就是中国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呢，你也说它没有多大代表性，因为中国是个分裂的中国，有好几个中国啊。你像男女严重失衡、拐卖妇女这种事儿，在一些大城市就不大看得出来。
是的。
那么，所以在中国呢，是有一个很光鲜亮丽的中国，还有一个很贫困、很丑陋的中国，它是这样的。
好的，那么光鲜亮丽的中国，有人呢就以现在的冬奥会，到处人们看到的的确是一个光鲜亮丽的中国，但是另一方面，正像有一些网友哈、很尖锐的指出，像谷爱凌这样的这个中国现在可以说是中国网红、中国这个网上的明星，那么像谷爱凌这样的人，如果把他卖到徐州去，也就是几千块钱。下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呢，中国拐卖妇女这个屡禁不止，并且在一些地方还能大行其道的这个原因。说起这个问题呢，有人把它归咎于贫穷落后，有人呢说是愚昧无知，有人强调呢这是一胎化政策造成的恶果，男女比例失调，也有人指出法律不健全，这个道德啊，这个道德法律不健全等等。我来请教吴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为什么 拐卖妇女竟成为阳光下的罪恶，让地方政府睁一眼闭一眼呢？
对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的节目真的很难充分的谈出来。刚才胡平老师也谈到，比如说80年代徐州地区人口贩卖、妇女贩卖最严重的，实际上就确实是一胎化政策，80、90年代当时是最严重的地区，最严重的时段。但是问题远不至于此，贫困确实是徐州的这种人口贩卖特别集中的一个根本的原因。贫困这个东西是被忽略的，中国的贫富分化其实是亚洲地区最严重的，中国的基尼系数比美国还要高，那么中国基尼系数也是全世界是偏高的，超过0.5，那么徐州就既代表了这种男女比例失调这种贫困的结果，也代表了整个中国社会贫困，它底层阶级农村这种贫困的一种产物，而且它是中国历史性贫困的一个集中的代表。从明朝永乐皇帝开始，明成祖开始，我们知道这个运河大运河这种漕运，它废除了海运，那么改用大运河的这种运输，而且大运河为了保证大运河的漕运，那么黄河当时在治理黄河当中，一定是要保证黄河一定是向南泄入淮河，而不是向北。那么对整个的苏北的平原的盐碱化，对苏北的这种水灾，实际上是过去数百年以来，那么苏北就成为保证北京的这个明朝明清政权的这种粮食供应，那么苏北就实际上成为运河的牺牲品，成为盐碱化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真是包括后来我们看清朝末年在太平天国之后同时的捻军，我们这些都是一个包括甚至我们知道的徐蚌会战、淮海战役，这能够在这边打都是这些地方是长期贫困化，这些贫困化才产生了这种道德的一种沦丧，道德一种底下，不仅是我们通常意义说的贫困，那么这种道德的低下的结果，我们看到实际上是让整个全国的中产阶级稍微富裕起来以后的中产阶级中国公众感到愤怒，因为他们发现这种最贫困的地方底层阶级没有变化，道德上没有变化，但是这些没有变化底层阶级他们跟全国的暴力机器、国家的暴力机器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政治联盟，这种政治联盟的存在是这种人口贩卖长期以来继续的为恶的一个根本的原因，也是让中产阶级这一次非常的痛苦。
好的，那么刚才吴博士呢，他显然他是把这个中国人口贩卖猖獗的这个主要原因归咎于什么呢？贫困造成道德败坏，然后呢这个让地方政权也参与了这种罪恶的这个人口买卖当中。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啊，您在深挖中国拐卖妇女根源方面呢做过一些深入的研究，您把它主要归咎于中国二十多年前实行的这个一胎化政策造成男女人口比例失衡。那么您的观点我们看到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有人赞同也有人反对，在互联网上我们可以说和推特上边呢，我们可以说呢是引起了一场热烈的讨论。那么下面就请您在我们这个平台上讲述一下您的观点好吗？
对，我的观点就是有三点。第一点呢，就是中共强制一胎化政策是拐卖妇女现象恶性泛滥的根源啊，因为拐卖现象固然是个古老的现象，古今中外都有，但是今天的中国呢是达到了恶性泛滥的程度，这就和强制一胎化政策直接相关。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也告诉我们，从1950年到1980年，中国的男女性别比都在正常范围之内。那80年以后就突飞猛进，大大超过正常值。另外国家统计局还说，随着全面两孩生育政策的落实以及生育观念的转变，出生人口性别比也在下降，这就等于间接承认性别比严重失衡首要原因就是一胎化政策。你看一开始搞起两孩政策了，他这个性别比就在下降了嘛。可见这个他主要是一胎化，这是个基本的原因所在。那有 就很多就怪农民这个说重男轻女，说一胎化没叫你只生男的呀，问题是你这种指责毫无道理，这个在强制一胎化政策之下，农民重男轻女是一种很理性的选择。你要是个农民你就知道了，如果你有个儿子他干活很给力，将来娶了媳妇儿家里还多一个劳动力，那你父母老了也有人照应。如果你只有两者选一，你只能选一个孩子，只能生一个孩子，而你这孩子是个女儿，她干活不见得那么给力，她一嫁出去了那就是你们两个人了，那农村里重活谁来干，养老谁来，你老了谁来照应。所以这个对农民来说他必然会这么做，对他们这完全是个理性的一个理性的选择啊。那现在很多批评的光是围绕地方官人贩子和村民这个链条在发议论，那我认为这就还很不够，这议论都对但是很不够，所以我强调呢是要聚焦在中共强制一胎化政策啊，这是第二点呢，强制一胎化必然导致严重的男女性别比失衡，那早就也算出中国至少会出现3000万光棍大军，那现在可以生二胎生三胎了，可是你远水不解近渴呀，现在可能看得很清楚，3000万光棍大军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将近三十来年，而且据估计至少还会存在20年，那你这个这么严重的男多女少，它就会构成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啊，你女多男少也是问题，但是它不会构成它不会这个问题不会恶性的显示出来，因为男性有更有这种暴力行动的这种能力，你在冷兵器时代那底层民众很多就是男性太多了，光棍多了他造反，那造反他就是为了这个要吃的要穿的要女人，那今天他没有能力造反，那么他就能做其他的暴力行为，拐卖妇女就是这一条。你在这种情况下，换句话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在由一胎化造成了男女性别比例失调，而在一夫一妻之下呢，合法的婚姻市场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必然导致黑市，必然导致买卖啊。那么这是第三个呢，你这个问题现在就是对于有3000万光棍你怎么办，你得提出一个解决办法呀，只要至少这个缓解的办法呀，你光靠什么哪怕是卖淫合法化都不行，因为这些光他不光是有性的需求，还有家庭的需求，还有生儿育女反而繁衍后代的需求，那你从外国进口新娘也不够，因为外通婚本来就不容易，有种族的有这个文化的差异，再说呢这个缺口太大，进口新娘根本补不上，所以你这个权宜之计在这个阶段你就应该这个允许或者默许更多的所谓一妻多夫，早就有很多严肃的学者专家提出这个建议了，但是很多人的反应呢他只是嘲笑或者还没把事情弄清楚了就上纲上线，根本就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再有当然也就是凡是有点话语权的人他们都很清楚，什么3000万光棍不会落在他们头上啊，那跟他们无关呢，所以他们就不在乎这件事儿。其实这种在一些贫困地区有一妻这个一妻多夫，除了在一些少数民族有这个习俗之外，在中国的一些贫困地区历来就是有的。
好，
东北啊西北都有这个情况。所以这个问题呢，如果你现在不解决，我们不想办法了，关键是提出解决的办法，否则我们看到的这些事情还会持续至少20年。
好的，我们时间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吴强博士、胡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先生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